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，大卫王，甜蜜蜜。邓丽君的一首《甜蜜蜜》，说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开在春风里。这首歌不知甜润了多少人的心田。而此刻的约拿丹正是甜蜜蜜，他跟少年兵两人摸营，竟然得到耶和华以地震相助，大获全胜，一路追腓力士人直到伯雅文。世上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发现自己蒙上天恩宠还要快乐呢？约拿丹唱着赞美上帝的歌曲，众士兵也跟着哼，大伙儿匆匆地走入树林之中，心旷神怡，万事如意。毕竟打仗是拼着命耗费心神的，而身体也疲倦了，更是饿坏了，许多人肚子都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实在想吃点什么了。这时候约拿丹发现林中有蜂蜜从树上流淌下来，大喜过望，迦南地果然一如上帝所言，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。他抬头一望，可不是吗？上面有蜜蜂筑的蜂房。约拿丹似乎不像童话故事里面的小熊维尼啊，搭着梯子没吃到蜜却被蜜蜂追着蛰咬。约拿丹是伸起手中的杖，蘸了一大层的蜜放在口中舔食，香甜滋补，具有丰富的蛋白质。约拿丹兴奋地说，哇，我的眼睛立刻明亮了，快来，你们也来尝尝甜头。这时约拿丹身边的以色列人别的没有，可是每一个人手中都有一根杖子，但说也奇怪，没有一个人敢伸手杖取蜜，呆呆地站在那儿，怔怔地望着约拿丹，脸上露出惊讶、恐怖、不敢置信，甚至一副想要哭却又勉强忍住的怪异的表情。约拿丹一脸的疑惑。终于有人开口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父亲下了一道命令，要求百姓严厉的起誓，今天谁敢吃任何东西必定被咒诅，因此我们都饿坏了。约拿丹是一个好心肠的阳光青年，他没有想到自身的安危反而为军士们抱不平。这是我父亲连累各位了，你们看，我只不过是尝了一点蜂蜜，眼睛就亮了，今天如果大家都吃饱喝足，不是更有力气打仗吗？约拿丹的父亲扫罗王也许是想破釜沉舟，激励士气，也许是想用禁食表达虔诚，但禁食只是为了专心祷告，选择在打仗前线吃紧的时候进食，实在不是体谅士兵的辛苦啊。好，就在这天，以色列人击杀腓力士人，从密抹一路追杀到了亚亚伦，战果辉煌，士兵也都是个个饥肠辘辘，急急忙忙把抢夺来的牛羊啊，现宰现杀现吃，肉上还沾着血。中国人喜欢吃猪血糕啊，火锅里面是不能少鸭血之类的。而美国人吃牛排是三分熟，一刀割下去，血肉淋漓，特别的鲜嫩。但是在摩西律法是严格禁止吃带血的肉，因为血里面有生命。不仅旧约如此，新约里面也是禁止大家吃血的。一直到今天，犹太人仍然遵守这个规定，动物的血要透过浸泡跟用盐渍的方式来清除，把肉浸泡在水里，然后抹上粗盐，让残留的血完全的被吸收。而肝脏里面有大量的血，所以必须要再烧烤，确保肉中没有血。此外，牛的脂油、绵羊、山羊的脂油也一律不准吃，就是现代的犹太人依然透过精确的宰杀功夫要把肥油剔除掉。 当然，从现代医学的角度，如果一个人验血的结果全部是红字，当然是不健康的。所以不吃血是聪明的，少吃油脂更是明智之举。嗯，这也许也是以色列国富民强的因素吧。在圣经利未记中明确的记载，无论是谁吃血，那人必从民中剪除。吃血可是罪大恶极。于是立刻有人通报扫罗王，扫罗也立刻下令，快把大石头滚到我这儿来，让百姓在石头上宰牛杀羊。理由应该是啊，高低落差，血比较容易流出来。不过扫罗原来的命令是禁食，这岂不是自打嘴巴吗？接下来扫罗又心急地下命令，不如我们趁夜突击，杀他个非利士人片甲不留。祭司亚西亚，他是老祭司耶利的孙子，这时候开口了，我们还是先问问耶和华神吧。扫罗答应，祭司也求问了，可是上帝却没有回答。扫罗生气了，长老们都上来聚集，我们要查清楚到底是谁犯了罪。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的儿子约拿丹犯了罪，他也是非死不可。接着就开始抽签，扫罗跟约拿丹是一组，其他百姓一组。一抽之下，扫罗这一组中签了。扫罗是哇啦哇啦的大发脾气，大家都屏息以待，为约拿丹担忧。而再抽了一次，果然是约拿丹出事。中国人一向说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何况约拿丹根本不知道扫罗下了这道奇怪的命令。所以约拿丹很委屈说，我的确是用手杖蘸了一点蜜，难道就因为这点小事我就该死吗？可是扫罗的权威压住了他的父爱，为了维护尊严，他大声说，你一定得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但众百姓却集体抗议，他们说，这次大胜论功行赏，约拿丹是第一个最有功的，岂可杀约拿丹呢？而就在众人求情之下，最后是保住了约拿丹一条小命，但也显现出扫罗的鲁莽。当然扫罗也并非一无是处，他联合十二支派招募勇士，使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进入君王时代，打败摩押人、亚门人还有以东人等等。根据圣经记载，扫罗曾经让以色列妇女穿上朱红色的美衣，衣服上有黄金的装饰，个个眉开眼笑，甜蜜蜜。可见即使在流奶与蜜之地，人生仍旧是一场又一场的征战啊。